我是好牧人，
你牧养我的羊，
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上帝的群羊，按着上帝的旨意，
立足圣经真理，学习关怀辅导，牧养神的羊。林成牧师、徐婷师母，良友圣经学院教牧辅导。
主领我到青草地，安歇在溪水旁，黄昏时主与我一路同行。
欢迎弟兄姐妹再次收听教牧辅导，我是林成，
我是徐婷。
谢谢主呢，让我们夫妇啊这次有机会呢，透过教牧辅导这个课程，我觉得不只是我们在这里分享一点经验，更重要的是我们也觉得啊，这个教牧辅导在今天教会的侍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非常需要的一门课。
其实很多时候教牧人员呢，往往面对一些困境的时候啊，可能不是害怕怎么样查经讲道，反而是害怕怎么样啊来处理一些问题，有的时候弄巧成拙，
主要是呢没有一个方法或者是没有一个概念。那么我们这个课程呢，就主要是帮助教会当中的教牧人员或者是一般的信徒啊，能够在教会当中呢做一些我们基本上在教会中需要处理的一些的辅导的问题。
我想呢，教会辅导呢，其实在这个教牧里面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也盼望呢，透过今天呢我们在课程的学习呢，能够再有一些重点和收音机旁的弟兄姐妹，特别是教牧人员呢，我们一起有一些学习，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继续仰望主。天父，我们继续来到你的面前，把今天我们这一堂课交托在主的手中。主，你是我们最好的牧人，你引导我们，你带领我们。主，让我们在这个课程里学习的，也真的能够在教会中间成为弟兄姐妹的帮助。祝福我们今天的学习，也把我们所需要的聪明智慧赏赐给我们。我们同心的祷告交托，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开始谈，继续谈这个教牧辅导的进程和技巧。教牧辅导的进程，这个进程是前进的进，过程的程。教牧辅导的这个进程和技巧，那我们谈到同理心。
对，因为呢，前一课呢，十一课啊，我们讲到同理心啊，同理心最重要的呢，就是要倾听，我们要专心的去听，全人投入，用耳、眼睛、心去听，那么要听出对方的感受，他的情绪，不要随便打断论断。那么还有说的时候呢，要学习说出我们的感受，不要只是说出我们的评价好像一个论断定罪一样。那么我们在上一课呢也做了一些的练习哦。那么学员呢平时在家呢也要多多的运用这样的沟通的模式，就是呢
我觉得
加上你的
情绪
然后呢
原因
因为加上背后的
原因
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同理心的第三个部分。
回应，同理心的回应，
怎么样同理心来回应？
有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听啊，我觉得这个有一个恰当的一个回应，适当的回应是非常重要的。
对，
那么同理心的这个部分呢，我们谈到这个回应，就是在辅导当中呢，其实我们的回应啊不是随随便便回应哈，
对，
而是表现在这个同理心。
对，如果我们回应错的话呢，那么常常就会造成对方的一个防卫，或者是不舒服受伤的一个感受，
会不会觉得他根本觉得你根本没有在听他的心，
对，或者是说你根本不理解他，那么就中断了你们继续辅导的一个过程了那么什么叫做回应的要有一个同理心的回应呢？就是呢当被辅导者当事人跟你说了一大堆他的问题之后呢，你必须要透过你的回应你的反应，让对方知道你听明白了，你真的了解他真正的意思了。那么同时呢也透过你的回应呢，让对方能够对他自己有更进一步的认识。那么特别是当你说出了他没有说出来的那个感受的时候，或者是说出了他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情绪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可以帮助他对他自己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这个其实要稍微再解释一下，就是一个辅导者呢，因为有这个同理心，而且是一个有所谓的这个 理解的这回应的同理心，就是可以帮助这个受辅导者自己来从他的谈话中间发现，哦，原来我的问题是在这里。
对，原来我有这样的一个情绪，
感受，对了，
可能他不知道，你帮助他明白。那么我们怎么样做这个同理心的回应呢？
当然言语咯，言语很重要。
我们是可以透过言语让对方啊知道，哎，你真的准确的理解他的想法了。那么同时呢还有这个非言语的。
哎，就是我们的态度，一些外面的一些表情，
肢体的
肢体的
动
作，
对，比如说点头啦，
我了解了，我听明白了，
微笑啦，或者是皱眉头啦，当然你的表情要对了，他说一件很悲伤的事情，
你千万不要笑，带着笑容就不对了啊，不妥当。
或者是我们的声音的特点，比如说音高或者是音低，因为有时候音高就代表我们比较兴奋，比较激动，比较低沉的时候就代表我们比较沉稳，比较悲伤啊，用透过这些来表达我们的理解。
好，那么我们谈这个进程，这个同理心里面呢，言语这个部分呢，可以做两个部分来反映。第一，就是从言语中间反映我们所听到的内容，就是比方说他来寻求帮助的整个事件啦，是事情啊。还有呢，也反映出哎，这个辅导者我们察觉到他的一个情感。
对，所以呢，你反映的就是事实。那第二个反映的呢，就是情感情绪。那么我们先来说这个内容反应啊，这个应是映照的映，
映照的映，
不是那个
遇见事情的反应
的那个啊。所以呢，是我们怎么样来内容反应呢？意思就是说，你要把他刚刚对你所表达的事情呢反射回去，让对方知道。就是把他说出来的事情呢，刚刚他说的主要内容或者他说的主要的思想，你把它综合整理，然后用你自己的话再说出来一遍啊。你千万不要把全部的内容重复啊，那你就引用最有代表性的、最重要的、最敏感的词句，反映出来让对方明白。
可不可以这样说，就是把对方所说的话呢，用你自己的意思来一个句子，摘要，或者说句子的重组，
反映回去。我们举例啊，比如说呢，对方说，哎呀，我跟女朋友已经相爱半年了，可是我父母不同意，我母亲呢喜欢我的女朋友，可是我的父亲呢反对我大学谈恋爱，我很困扰，书也看不进去，晚上也睡不着，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好，我们来示范内容反应啊。你们俩相爱半年了，
这是其中一个
啊。你父亲不赞成大学里谈恋爱，
这是第二种反应方法啊。
还有你说现在看不进书，睡不着，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是反映他说的内容的第三个重点啊。
还有呢，就是你认为和你的女朋友彼此相爱，你母亲也同意，但是你父亲不同意，因为他不希望你大学期间谈恋爱，是这样吗？
那这个的反应呢就比较
完整
一点，
完整
一点哈。那我们这样子呢，就是要把对方所说的内容啊反映回去给对方，那不但可以让对方知道我们听明白了，也可以做一个澄清，他可能说不是，我不是这样说的，我不是这个意思哈，那我们就可以有机会澄清。那我们要注意哦，刚刚其实林晨牧师啊，他有讲的前面几个反应，其实重点
不同，
不同
的反应，重点不同，
你抓的
着重点不同，对了，
你抓的重点不同，那么你再引出他回应你的话题也会不同，方向会不同，所以我们要注意。
好，那么另外我们来看这个情感反应，情感反应。
那情感反应呢，就是要把对方的情绪呢反映出来，表达出来。那首先当然你要听出对方话语背后的情绪咯，对不对？好，我们来做一个例子吧。
我马上要出去国外留学，我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母，在国内呢我有很多好朋友啊，可现在呢这一下子走这么远，人生地不熟的，哎呀，我真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呢。你怎么回应呢？
我们的学员应该很熟悉这个句子啊，因为我们在前面有用过这样的一个例子啊。那么我们有几种不同的回应方式，我们来听听看。第一种回应呢，
出国是好事啊，有什么好苦恼的呢？
请问一下，这样有没有听出他的情绪呢？
好像不算太有啊。
哎呀，完全忽视对方的感受，
完全忽视。
对，那么也有第二种的回应方式。
哎呀，你看上去聪明漂亮，你没有问题的。
哎呀，这样子呢，其实也是没有体会到求助者他的那个担忧跟迷茫。
而且这个句子好像有点风马牛不相及啊，他要留学，跟他这个聪明漂亮啊，没什么。
他主要是说你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
他完全忽略了对方的感受啊。
那你以前没有独立生活过，现在一下子要出国，哎呀，在异国他乡独立生活是很不容易的哦。我能理解你这种不踏实的感觉，哎，这个就好一点，
好一点了。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我们也可以试试看，来。
我能体会你现在不安的心情，如果是别人呢，也会有这种想法。那现在让我们来分析一下，究竟会遇到哪些问题呢？
哎，那这个呢，除了反映出对方的这个不安的感受之外呢，还进一步的帮助他。哎，我们可以怎么处理啊？那么最主要呢，情感的反应呢，就是要让对方感觉到呀，他的那个情绪啊，
被理解、
被理解、被尊重、被接纳。那我们再多举一个例子来对照，什么叫做内容反应，什么叫做情感反应。
你说你的同事在背后挑拨是非，
哎，这个是说到事件，
哎，有人挑拨是非，
所以是内容反应。
哎呀，你很生气啊，你非常生气啊，
你似乎对他非常生气啊。
嗯，
这个讲到了什么
情
绪？情
感，
所以这个是情感的反应。
所以你的反应呢，必须要正确。有的时候我们呢、啊，接受到的这个可能不是对方的一个感受。所以呢，可能我们遇见这样的问题，对话的时候呢，我们在开头时候就可以这么说：哎呀，我感觉到你觉得，或者是说，哎呀，如果我没有听错，你感觉，哎，这样的语句是代表什么？
啊，这个就是啊。我们做一个测试性、
嗯、
就是说哎呀你是不是这么说的、
嗯、
我有没有听错
听错、啊、
哎，这些开头可以帮助我们澄清我们是不是正确的反映了对方陈述的内容跟情感。
其实这个辅导里面我觉得这好像是一个公式，我们可以套用不断的练习的、啊
哎哎、你是不是这样说呢、
嗯、
啊，我感觉你好像是这样说、嗯、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辅导的第二步，就是要收集资料。
对、我们第一步呢是啊，建立关系、啊、我们说过用同理心来建立良好的关系、那么辅导的第二步，你关系建立好之后你要做什么呢？你要收集资料、
那我们来看这个一个圣经的例子啊，在旧约呢，这个哈拿在圣殿里，因为没有孩子啊，在那里祷告啊。那么我想这段背景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的，圣经就记载说，这个以利啊，当时以利老以利看见哈拿祷告的时候只是动嘴唇，那他就认定，哎呀，哈拿你大概喝醉了、所以他就责备哈拿，甚至呢连闻都没有去闻一下哈拿身上有没有这个酒气哈、酒味。那同样，那在约伯记里面我们非常熟悉的就是约伯遇见一些苦难哈。那么约伯记记载呢，这他这些朋友啊，一开始就是以他们自己的想法来认定约伯的问题所在，所以呢也没有询问过约伯有没有这个什么问题，也就是说没有所谓的
收集资料。对，
所以呢这些例子你发现在这个辅导的过程中啊，如果我们忽略这个资料的收集啊，其实会影响我们对问题的解释甚至判断。
对、那么我们要收集什么资料呢、那我们可以朝两方面去收集。第一呢，就是往他问题的深处啊去探讨。那么当事人在谈自己问题的时候啊，很可能会因着很多的原因啊、他不会把事情的这个始末说清楚，有的时候甚至会轻轻的略过重要的问题。
那有的时候呢，他们也没有意识到，就是不是他刻意的忽略，而是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心是什么，所以呢他可能谈一些周边的一些枝枝节节，那些不是他真正问题的这些核心。
对，
所以这个时候那个辅导员呢要注意了，怎么样帮助他往这个问题的深处去发掘。
对、
嗯、
那比如说夫妻两个人、
嗯、
妻子呢就抱怨先生了、不关心他，哎呀两个人无法沟通、那么这时候呢你可能要进一步的了解一下妻子他到底是怎么样跟先生说话的，就他说话的方式、啊，是不是真的都是先生的问题。那么也有可能你要进一步的询问夫妻之间的闺房之事是不是和谐。
嗯
啊，当然你问的时候是要有技巧啊，不要让人觉得你是在打探隐私。那么问的技巧其实我们前面已经谈过了，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的了解核心问题，而不是在表面打转。
好，那么我们先停在这里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我们继续来谈这个收集资料，另外的收集一般性的资料，我们休息一会儿。好，那么回到我们刚才谈到收集资料，那么现在我们来谈这个收集一般性的资料。
对，那么你要收集哪些一般性的资料呢？就是包括生理的，比如说他身体健康的状况，他有没有生病啊，有没有看医生啊，
睡眠质量好不好，
饮食
是不是正常啊，
在吃药吗，
有没有其他的疾病。
对，这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判断他的状况的，还有他的灵命的状况，他的人际关系，他有什么嗜好，他的价值观，他的成长背景等等，这些其实我们都要去收集的。
因为这些所谓一般性的资料，刚才我们说往深处哈，但是这个一般性的资料很重要，因为这些资料可以帮助我们对这个被辅导者呢多一点的认识，那么这些认识呢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效来分析他的问题。
对，好像他的成长背景，
对对对，
可能会帮助我们了解他现在的性格，对不对？那么他的价值观就让可以帮助我们知道他遇到事情一些的处理的方法跟态度。那么我们如何来收集呢？那一般的辅导机构啊，可能就会让当事人填写一些量表啦、问卷之类的。但是呢，我们是教牧辅导，我们是在教会里面嘛，我们不是外面的专业的谘商中心，所以我们不一定适合使用这些东西，会有也可能会抗拒。那我们可以用什么呢？发问的方法来收集这个资料，或者是呢访问他旁边的人，朋友啦、家人，来了解一些状况。
我们提到这个发问的方式来收集资料啊，是很重要的哈。那么怎么样发问呢？
这个其实很重要，我们都要用开放式的问话，少用封闭式的问话。
其实我们常常也听过这个所谓开放式的问话、封闭式的问话，我们来说明一下。这个封闭式就是好像你只给他一个答案，要不要，有没有，对不对，是不是，这个就封闭了。
是，你就他回答要，好，就没了，
不能再问了，
就没有下一步了。那么开放式的呢，就是可以引发他下面的继续多一点的表达。
这种开放式呢，其实可以获得事实甚至一些数据。
比如说你问什么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你做了一些什么呢？就可以获得
一些
事实。
事实。
那么比如说你可以问如何你是如何看待这件事情的那就会帮助我们探讨一个事情的过程或者是次序等等。
那么还有问呢，就是为什么？这个为什么就是探讨事件的原因。比方说你为什么讨厌呢？你为什么
不喜欢呢？
等等
但是呢，我们要注意，我们少用为什么来问话。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觉得被审问了。你必须
要
说明理由嘛，因为你就暗示对方是，你这样其实是错误的。
所以一方面为什么是帮助我们探讨原因，但是我们要谨慎，就是要少用为什么。
对，我们可以用什么来代替为什么。比如说你为什么要失约，那我们其实可以换一下，我们
是什么事让你失约呢？
你那里出了什么事啊？对，好，或者是我们可以多讲能不能可以帮助对方自我分析。比如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是如何说话的你能不能够告诉我你是怎么样想的就是
能不能这也是一个模式
那么开放式的提问呢，就让对方有机会说明他自己的问题、他的想法、他的情感。
好，那么另外呢，我们要提一点，就是在提问的时候呢，有几个要注意了哈。那么提问一定要让这个被辅导者不要以为我们这个辅导者总是在打探隐私哈。所以第一就是要谨慎问一些隐私性的问题。
对，
那么有的时候真的是必要，可能是很在辅导过程中会牵涉到一些隐私性的问题，但是呢要谨慎的来问。
对，然后呢，我们不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好奇心或者是窥探人家隐私的这个欲望来提问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其实有的时候用反问来回答更能够
就是一种问题式发问。
比如说我们讲说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你认为呢？哦，我们这就是反问，
哎，就让这个受辅导者有机会来回答。哎，
对对对，啊，或者是讲说，哎呀，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你的看法如何？啊，就是原来可能是对方要问你一个问题的，
嗯，
但是我们借着反问他，
嗯，
把问题反抛回去给对方，来让对方去思想他自己的一些想法。
对，其实这种想法呢，就是这种反问式，这种提问，可以让对方呢有更多的表白自己的机会跟想法哈。
对，嗯，
那么也可以帮助我们呢，特别是这个辅导员呢，帮助我们更多了解对方，那么从中当中呢来分析是不是这个有和问题相关联的地方。那么其他收集的资料方法呢，当然我们也可以和相关人士呢来谈一谈的。
对啊，嗯，那么辅导，我们要进入辅导进程的第三个部分。
哎，刚才我们谈收集一般性的资料，
哎，
那么现在就是
我们要收集往深处探讨，或者是收集一般性的资料。嗯，那么这个进入到第三个部分呢，就是你要解释资料了，
就是你拿了这些资料以后，
啊，
你要会用啊。
对呀，
啊，
你要从你收集到的资料当中呢，
嗯，
找出问题的症结点。
嗯嗯，
对。那这一部分呢，包含两个层面。第一个就是你分析你收集到的资料，
嗯，
找出问题到底的核心是什么。那么第二呢，就是要把我们分析的这个结论呐，啊，
嗯，
解释给当事人听，
嗯嗯嗯，
那让他能够看清楚自己的问题。
嗯，好，那么里面呢就包含呢，就是怎么样来，第一步就是诠释资料，将收集到的这个资料根据当事人的状况做一个分类。
嗯，
那比方说当事人的问题可能是这个情绪的问题，
哎，忧郁啦，
或者说哎，或者夫妻沟通的问题啦，亲子的关系啦，甚至生理的问题呢，
对，其实它不是情绪问题，它，
嗯，
是身体有疾病，
嗯
嗯。
那么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什么？
哎，我们要找出来。
是罪呢？是自我中心呢？是缺乏正确的观念呢？或者是一些错误价值观呢？自我观呢？或者跟神的关系疏远呢？那么甚至有一些人可能在财务上有一些危机，是不是他财务上投资不利，很可能是贪心哦，等等。那么这些呢，在一个教牧人员做这个辅导的过程中啊，就需要去分辨。那么当然很重要，就是借着祷告还有圣灵的同工呢，也帮助我们能够看清楚问题的症结点是什么。
对，不要只看问题的表面。
嗯，
那么这个当然其实每个人的能力不同，
嗯，
有的人呢他很会分析，很会观察，哦，
嗯，
那这一点呢我们就要注意，那透过经验的累积也会帮助我们的哈。好像呢夫妻沟通的话，我们如果只是教他们一些技巧，沟通的技巧，其实他们的症结点很可能是自我中心，不顺服，
嗯，
那么圣经当中对于这些问题的教导是什么呢？
嗯，
我们就必须用圣经的教导来帮助他们来面对自己的问题。
嗯，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把我们所观察到的这个结论呢，好，那么这是我们很实际可以运用的了，
嗯，
就是我们要用爱心温柔的态度呢来解释给当事人听。
要注意啊，
嗯，
用爱心的态度跟温柔的态度来说，
嗯，
因为这样呢我们可以帮助当事人呢，啊，能够客观的正确的看待自己的问题。那么除非呢当事人能够接受我们的解释，
嗯，
否则他根本不会接受你接下来的帮助跟引导嘛。
对了对了，
当然这就有两种可能了，
嗯，
就是第一就是当事人很谦卑，他说哎呀真的这是我的问题，他接受了。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觉得我不同意你的解释，你可能说的不是我的问题，那他不同意可能有很多的原因，可能面子问题，那可能你真的误会他了啊。
嗯，
那么你如果是真的判断错误呢，你就需要再收集更多的资料，
嗯
啊。那么也可能你的结论是对的，可是对方啊不能够接受。
哎，在这里我们先停一下。其实，在辅导里面，
嗯，
有的时候有一些人虽然是一方面呢来寻求辅导，但是会不会有的时候在心态上呢，他已经有一个主观的，
对，
所以呢，当辅导者呢给他一些答案的时候，他真的就不能够接受。
是，你会其实常常碰到这样的人，
嗯，
你跟他说这个他也说不行不行不行，说那个他也有理由抗拒，
嗯，
总之你说什么他都有理由抗拒，其实他只是要发泄一下，
嗯，
他只是想要抒发一下他自己的情绪，
嗯，
也有这样的人，哦，
对。所以呢其实教牧人员呢，或者说教牧辅导，其实我们的工作我们是用爱心提供指引，让他有机会学习以圣经的角度来思考自己的问题。那 这一部分呢，我们要小心呢，就是当我们解释的时候，要带着爱心，以温柔的态度。那千万不要用一种论断的态度来表达，
哎，不要说哈，因为对方可能是因为面子问题不愿意承认嘛，你不可以说，哎呀，
你就是这个问题，你一定要认，
对，你这个什么是属于不顺服派或者是不懂得学习的，我们不要这样定罪他，我们要注意一点呢，对方可能在这个情况之下，会有一些特殊的时间点上，他不能够承认，你不要强迫他承认。
所以在辅导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也必须承认，就是如果这个被辅导者他根本不愿意改变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容易的。
对，其实辅导的理论来讲啊，辅导要成功要有几个条件的，对方得要愿意。
对了，
对方不愿意没有办法，但是我这里说的不是他愿意不愿意，而是他目前很可能他现在不能够承认，所以你不要强迫他。
对，要
给
他
时
间，给他时间。对了，就是在对方预备好心的时候呢，你就能够继续的下一步。所以呢，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忽略这个部分，有的时候很可能我们会把这个来寻求帮助的这个辅导者逼着离开或者中断了这个辅导。
哎，那有的辅导理论呢，比如说我们前面讲过的认知行为疗法，它会鼓励你面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
对直啊，面
对
面，
对，你要对直一样的对话，把他的问题好像是质询一样啊，哎，你说你不是这样，但是其实你怎样怎样怎样啊，用这种方法，
质询的方式，
质询的方法，让对方好像面对自己的问题，但是这个要小心哦。
对，其实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要看你和对方的关系是不是足够信任到如此行。
对。
那么还有呢，就是对方的状态、情绪、灵命等等，这些都要考虑的。
还有呢，就是你面质的时候的语气啊，不要太咄咄逼人了。那么这个在圣经辅导里面呢，其实他们也很强调这一点，但我们要注意我们的态度，因为我们不是外面的谘商中心嘛。那当事人不愿意接受辅导，他就不来就是了，也没问题。可是我们是教会。那么牧师跟会友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那当然牵涉到真理和罪的问题，比如说奸淫啊、异端的，对方又不肯悔改，那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就按照教会的章程来处理了。
对了，那么另外呢，第四部分就是要以圣经的真理来教导当事人应该如何改变。那我们谈到这个教牧辅导，其实我们很重要，就是我们一定要有圣经的真理的根据哈，教导当事人如何去改变，给他一个正确的观念，还有更重要就是帮助他脱去旧人，穿上新人，
一定要有行为上的改变。但是呢，我们要帮助他计划怎么样去改变，给他一些行动，给他一些家庭功课、家庭作业，然后慢慢的一步一步按部就班的去做。
哎，对这一点呢，我觉得对传道人呢、牧师常常要有一个提醒，就是要有一个计划性的帮助他，千万不要说啊，你就是回去读经祷告，这些问题就解决了。
对，你要
那么这
个
就太笼统了、
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啊，我们给的指引啊，必须要恰当，适合当事人当时的实际状况，考虑到他的情绪了、灵敏的程度等等。如果他灵敏程度不到你的要求的话，可能他也做不到。那么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要帮助他呢，恢复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
其实引导的方式呢，可以因人因情况而不同，不局限于哪一种方法。那么有的人呢，可能是需用解说啦、提醒啦，有的人呢，可能一点就通，那有的人呢，就可能需要用这种权威的一些的劝诫。所以这些不同的方法，不同的人哈，我觉得随着不同的人，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但是这些呢，真的就是在这个辅导的过程中需要我们慢慢累积经验的。好，谢谢你收听今天的教牧辅导，在这里和你说再见了，
再会。
主领我到青草地安歇在溪水旁，黄昏时主与我一路同行，牧场上凡是属于主的羊都强壮，我是